书接前文，贺龙啊给八大老僧写了封信，因为这八大老僧掌握着最高的权力，求夏拿古瓦将信带回。夏拿古瓦看了看，上面开头写的是掌教八的老僧启。哎呀，夏拿古瓦非常高兴，把信接过来。贺龙一挥手，又取出一些礼品赠给夏拿古瓦，并打点了一些其他的东西让他带回喇嘛庙。因此夏拿古瓦是非常非常高兴啊，骑着马回转了归化寺。路上无话，等回到寺里，他就亲手把这封信交给了八大老僧。这八大老僧立刻把他给围住了，问长问短，问见面的情况。这夏拿古瓦也没隐瞒，也没夸张，如实地讲述了一遍。八大老僧心里念佛呀，佛祖慈悲呀，这真是仁义之师啊，咱们要尽量帮忙。因此八大老僧商量妥当，便决定以寺庙的名义帮助红军解决粮食问题。第二天便在喇嘛寺旁的小街上铺上了一里长的扇布，这扇布上一会儿就堆满了小喇嘛们背来的青稞。而后又派夏拿古瓦前往中殿城面见贺龙，言明情况。贺龙听了非常高兴啊，请夏拿古瓦向各位老僧表示了谢意，而后派了代表带着银元前去兑换。接着贺龙又派了一个连的兵力在寺外站岗放哨，贴了布告，不准任何人员进得庙内，凡是为红军办事的喇嘛都发给他们红布章，令其佩戴在胸前，来往于归化寺与中殿城之间，这是一种荣耀啊。夏拿古瓦等喇嘛受到红军这样的器重，更加积极热情地为红军工作。贺龙呢又发给夏拿古瓦一张委任状，上面写道：兹委任夏拿古瓦在中殿城乡及附近乡区安抚和招来全体居民，并与本军妥办寄养等等等。落款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军事革命委员会湘鄂川黔滇分会主席贺龙。夏拿古瓦接了委任状，双手合在胸前，表现得十分高兴。后来啊，他感激贺龙对自己的敬重，就送给贺龙一个很精致的藏袍用碗，碗是木质的，碗基底座即是银镶的，是藏民和酥油的餐具。贺龙高兴地把这碗收起。归化寺的喇嘛们不仅把青稞支援了红军，还支援了红军一部分红糖。在这康藏高原上，红糖是十分珍贵的，只有贵客到来才拿红糖招待。喇嘛们见红军军纪严明，感动备至，才把红糖支援红军。红军是照价付款，喇嘛不依，一定要送给红军。经任弼时再三言明，说红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喇嘛这才勉强的把钱收下。红军的真诚使八大老僧倍加感动，喇嘛寺决定举行跳神仪式欢迎红军。贺龙是欣然应允。这天是晴空万里，风和日丽，春光明媚。贺龙率红军代表40人应邀入寺，八大老僧率众喇嘛在寺门前迎接。入寺之后，将贺龙等人让到经堂之内，献青稞酒、酥油茶后，又带着贺龙游览着归化寺。贺龙见那寺金顶飞檐，雕梁画栋，气势雄伟，寺内到处都刻画着壁画，摆着塑像，还有鲜艳的酥油花，自是赞不绝口啊。在寺内的广场上，欢迎仪式开始， 由红军代表向八大老僧进献了丝织的哈达。这个献哈达是藏族最讲究的礼仪，哈达是一条洁白的纱巾，讲究呢是方丝织，拜见他人时首先要献哈达，若不献哈达则被人认为是对对方不尊敬。红军代表献过哈达后，八大老僧又代表归化寺众喇嘛向红军献了哈达。之后贺龙讲了话，贺龙说了红军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队伍，北上抗日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途经中甸，在此受到了归化寺众喇嘛的帮助，红军是非常感谢。贺龙讲完了话，又以自己的名义赠送给喇嘛一面锦旗，这锦帐是用红绸子做的，上面写着兴盛藏族四个大字。红军走了之后，八大老僧把这锦帐保存起来，全国解放后这件珍贵的革命文物被送到了北京军事博物馆中珍藏起来了。八大老僧接过贺龙送的锦帐后，跳神活动开始，寺内喇嘛30余人均戴着牛头马面的面具，敲着锣打着鼓，一对对的出来跳舞，为红军代表们做表演。跳神呢，在藏区属于较隆重的活动，每年冬月举行一次，庆祝丰收和吉祥如意。这次跳神是喇嘛寺为欢迎红军而破例举行的。跳神完毕之后，大家重新回到经堂分坐下来，贺龙喝了酥油茶。这时八大老僧向贺龙提出了一个要求，请红军帮助喇嘛寺蒋东洼戎盗贼是斩尽诛绝。贺龙听了就是一愣啊。贺龙呢了解了一下，他才知道东洼戎村民众啊是受不了官府的压迫揭竿而起的，所以笑着解释说，老和尚这个忙红军可以帮，只是东洼戎村民都是些穷苦之人，红军不能妄杀无辜啊，你们可派一人去通知东洼戎各村的村首来此，红军愿为你们双方进行调停。于是八大老僧派了代表到东洼戎，请来了东洼戎的八村村首，贺龙设宴招待八村村首和八大老僧。期间贺龙任弼时都说了民族间应该团结和睦相处，不应该彼此仇杀的道理，又讲了红军北上抗日假到此地，蒙当地藏民喇嘛相帮，红军对此深表谢意。八村村首一听说红军是仁义之师，今天见了贺龙等将领又平等待人，当即表示今后绝不再抢劫，并愿支援红军粮食物件。宴毕，贺龙向八村村首也送了礼物，并由八位村首带去一支红军的宣传队，向村民们广为宣传红军的宗旨。不少穷困的村民听得宣传高兴极了，纷纷加入了红军。没几天的功夫，红军在此就招兵近100人。红军在中甸筹了一些粮食之后，因为中甸的那荒僻小城，虽有喇嘛支援，也不能满足上万名红军粮食的需要啊。因此贺龙任弼时萧克等决定在此处不可久留，继续北上。贺龙想的部队北去均在藏区内通行，少不了遇到地方各种势力，要有喇嘛寺的武装护送则比较安全。于是他亲手给八大老僧写下了如下的命令：本军将取道德荣，并想进入康川，以兴藏灭蒋，为藏民解除痛苦。养该八大老僧即日动员骑将2队，每队各30-40人马，各带武装，为本军做前驱，沿途与藏民接洽，大军通过示意， 本军到达德荣定向后，当即将此两队人马奉还，系照办为要。命令的落款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湘鄂川黔滇分会主席贺龙。八大老僧接到贺龙的命令，当即派了两队马兵随同红二六军团前进。接下来红二六军团是兵分两路继续往北行进。咱们先说贺龙这边，贺龙呢带着红二军团五月七日进抵荣县境内的扎拉雅卡山脚下。扎拉雅卡山怪石林立，陡峭险峻，是经中甸北上必经之路。贺龙传令部队在山下休息，吃点干粮，准备进山。命令一下，各营连司号员都吹起了休息号，人马听到了号声便都停下来了。有的人坐在树下，有的坐在草丛中点火烧水，马放开了嚼子吃起了嫩草。由于这里已是德荣地界，部队在清晨出发之时，贺龙便把随同前行的中缅规划寺的马队放了回去，并厚赠了这些人礼物。马队的喇嘛都很高高兴兴的告谢而退。贺龙见部队已原地休息，也下得马来，同任弼时、关向英等吃起了青稞面。贺龙刚把一口青稞面放进嘴中，忽然从前面传来了一阵枪声，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大家立时就是一惊啊！贺龙马上派人前去打听怎么回事。原来啊，这是一支一百多人的藏民武装，他们受到反动分子的挑拨，埋伏在扎拉雅卡山，企图凭险阻止红军前进。当红四师先头部队抵达扎拉雅卡山口的时候，隐蔽在山口后坡的藏民武装便突然发起袭击。前卫连与藏兵一接上火，马上就陷入了被动。为什么？因为人家居高临下，又有山体做掩护，而红军这边什么遮挡都没有。红军的武器虽然比藏兵啊先进了一点，但被地形限制住了，根本体现不出来。这时红四师参谋长汤福林、红五团参谋长高立国闻讯，带了红五团就赶过来了。他们一看这种用枪对射的方法不行，汤福林就下令一营掩护，二营三营跟我往上冲。说罢他就亲自带队冲上去了。高立国见状一伸手把他拦住了，不不，你是师参谋长，你留下，我带部队冲。马上一营架起了三挺轻机枪，哒哒哒哒哒哒，一串子弹扫过去，山上当时就土沫横飞，敌人被迫低头躲藏。高立国带着两个营就冲上去了。这些藏兵常年过着游牧的生活，枪法极准啊，他们的枪只要一响，红军这边就得躺下一个。高立国不管这些，握住手中的驳壳枪，左手拎着大刀，带着冲锋队，眼看着离敌人的阵地也就剩下十几米远了。红军战士纷纷亮出大刀和刺刀准备肉搏，可此时只听见山上一声呼哨响，大批的滚木雷石从山上滚了下来。这下可要了命了，你想才十几米远呢，想躲开山坡上大批的滚木雷石，那比登天还难呢。当时就有不少红军战士被活活压死。高立国正处在一线部队，他反应挺快，眼看着一块磨盘大小的石头冲下砸来，他把刀一扔，抱着脑袋往旁边一横滚，好险呐！好不容易躲开了石头，但他还没等站起来，一颗子弹就打中了他的头。可叹高立国是壮烈牺牲。后面的汤福林一看死伤惨重，眼睛都红了， 他马上组织起三个营，所有的八挺机枪组成了一支突击队，他亲自带队往山上冲。可人家的滚木雷石有的是啊，你机关枪火力再猛也抵不过从山上滚下来的滚木雷石啊。突击队又乱作一团，逼人趁着这个机会瞄准了汤福林就是一枪，啪！可叹汤福林也壮烈牺牲。此时红四师师长卢东升也带着师直属部队到了前沿，他一看这么打不是白送命吗？于是他让红军战士撤到山下和对方对射，这样双方相隔150多米，又没有专业的狙击手，枪也就打得不那么准了，就算是放滚木雷时那也有时间躲开。此时卢东升拿着望远镜仔细观察地形，只见扎拉雅卡山口有两座山，两座山的山头相距要100米左右，敌人占领的是稍微矮一点的山头，那高一点的那座是陡峭异常，没有爬山的装备和多少年的爬山经验是绝对上不去的。对方就是知道红军都是南方来的，没爬过那么高的山，所以才放心的在这高山上留下两个人看守，而后集中兵力守卫矮一点的山头。卢东升心想，看来啊，可以在高山头上做点文章。卢东升打定了主意，就从前沿的队伍里征召爬山的能手。你说多巧，是直属部队里真有十几个藏族战士，他们从小就是爬山长大的。于是卢东升把他们召集起来，准备了爬山用具和绳索，让他们迂回到山的侧面去爬高山头。这些战士利用山上的植物和石头之间的坑洼不平，缓缓地往上爬。打头的这个战士叫扎西，他有一个绝活，那就是投掷匕首，20米之内是百发百中。他先爬到了山顶，冒头向上一看，别说，上面还真有两个敌人。这两个敌兵啊，正是负责警卫这座山头的。可他们呢，看前面的大战看得入了迷了，丝毫也没觉察到有人能爬上来。扎喜摸出来匕首，嗖，一道亮光扎中其中一个人的脖子，这个敌人连声都没吭，扑通就躺下了。另一个人听到声音回头一看，不好，刚要抄枪射击，扎喜的下一个匕首就打中了他的心窝，噗，这一下这个敌人也报销了。扎喜一看没事了，就带头上了山顶。这十几个人上去没急着开枪，他们先往山下放绳子，底下的战士赶紧把两挺机枪给拴到绳子上的，扎喜他们把枪拽上来之后安装好了。这里有几个战士还是重机枪连的，所以组装的速度非常的快。组装好了，扎喜他们就冲敌人那个矮山头上开火了。这重机枪可不是说着玩的，那号称火力之王啊，每秒钟能打10多发子弹，而且供弹的装置不是轻机枪那种20-30发的弹夹，而是300多发的弹链，能打很长时间。这两挺机枪一开火，矮山头上当时就起了一阵弹雨啊！藏民手里都是猎枪，怎么能敌得住重机关枪啊？想当初在1893年，英国的50名警察用4挺马克沁在非洲足足屠杀了3000多名当地手持长矛和盾牌的祖鲁人，现在的100多名藏兵那算得了什么呢？当时就打死了不少，剩下的人里拔腿就跑，跑得慢的就做了红军的俘虏。这时候贺龙任弼时关向英都赶了过来，大家见汤福林高立国牺牲了，心里都很难过呀，当即脱帽向二位烈士的遗体致哀。任弼时抄起宣传队写标语的笔，蘸着石灰水，怀着悲痛之情 在山石上写了几个大字，写的是青山敌手送钟鼓，绿水高歌赞英魂。这时候那些被俘的藏兵被带到了贺龙的面前，这些藏兵啊看见了牺牲红军的遗体，吓得双腿哒哒哒哒哒一个劲儿的打颤。贺龙叫过土司，要他对俘虏兵好言相辅，说红军知杀首恶，不杀胁从，尔等无知，受了欺骗才打红军，红军不杀你们，希望你们回去之后劝告那些与红军作对的藏兵，要他们不要上一小撮坏人的当，红军与藏民是朋友。通司把贺龙的话翻译给藏兵，藏兵听了一个个是涕泪横流，趴在地上磕响头啊，谢红军不杀之恩。而后贺龙命人把枪还给这些藏兵，藏兵们拿着枪都走了。贺龙下令放走了俘虏，周围不少战士气得眼睛都鼓鼓的，他们对贺龙说，总指挥，这些藏兵极不通情理，今儿个抓的藏兵里有个被我们抓了三次了，他还打我们，不杀了他还把他放了，让他们回去再打咱们。没等贺龙开口，任弼时说话了，同志们，大家别急呀，贺总指挥做得非常对，对藏兵只可以新取，不可以力取。当年诸葛亮七擒七纵孟户，我们三放藏兵，这算得了啥呀？一旁的通司也称赞贺龙这些做法非常正确，说这些藏兵走后会宣传红军的好处的。通司这么一讲，战士们不再说什么了。当下大家掩埋了烈士的尸体，大队人马是继续启程向德荣进发。就这样一连走了六天，许多人的干粮袋儿都空了。贺龙、任弼时等军团领导见部队粮食将尽，心中都很着急呀，都盼着早一点到德荣。这天前面传来话说已经到了德荣城啦。当下贺龙、任弼时、关向英啊就带着少数随从赶到前面，等他们一行人走了数十分钟之后，见到了卢东升。贺龙看了一眼空荡荡的山野就问东升啊，怎么还没到德荣城啊？嘿嘿，卢东升听完了苦笑了一下。